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迎来新常态，数位转型浪潮刻不容缓。台湾如何运用 AI 技术重新想象未来，做到更多创新可能性呢？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一集由 AI Go 计划、台湾微软以及科技报局所共同策划的《拨开 AI 转型迷雾 ：Reimagine Taiwan 领袖沙龙》特别节目。我是科技报局的主编周韵杰，今天很开心在这里再度跟大家见。2020年 COVID-19 其实我们有了非常重大的这种全球影响，那但是它也意外的让整个的数位转型进程加快了至少十年的时间，而台湾其实在疫情浪潮底下，我们有很得天独厚的机会，因为防疫工作有成，让我们的市场产业动能仍然保持非常高度的活性，也因此我们其实有比其他的这个竞争者更多的机会、可以来利用 AI 做到数位转型，还有抢先的做一些布局的动作。因此我们今天邀请到微软、华硕以及爱酷智能来跟我们分享他们要如何来透过 AI 做到产业的升级转型，以及要如何利用这样的技术来帮助他们的客户解决痛点。待会第一位呢，我要来欢迎到的特别来宾就是来自我们华硕全球副总裁暨 AICS ICE 中心的负责人黄太一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我要欢迎到的是资策会数位转型中心主任叶宗翰叶主任，您好。
大家好。
第三位我要欢迎到的是台湾微软物联网卓越中心副总经理 Daniel， 你好。
嗨，大家好，谢谢云杰，今天非常荣幸来到会场跟大家分享。
第四位我要欢迎到的是爱酷智能的执行长林廷真 Jason， 你好。
大家好，我是爱酷智能的 Jason。
好，其实我们刚刚欢迎完四位来宾，都已经可以知道，就是他们来自的代表的这个产业背景，其实非常的不一样哦。但其实他们都有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是在协助他们的客户做到 AI 转型的这个专家。那第一位，其实我想要先问的是我们的太一哦。其实您从这个Google、微软到现在的华硕服务的单位，其实都是以这个软体创新的这个主要动能为主。那其实你也就是从这个战场上面看到非常多不一样的这个趋势动态。那今年呢，其实我们都看到这个 AI is the new normal， AI 即将会是整个产业的新常态，这个事实已经开始逐渐的在落地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对这个趋势演变的看法呢？
好，那我就分享我过去这几年看到啊软体业的趋势这样子。那我首先我觉得说我生在一个很 lucky 的年代，我是1987年进大学，那大家可以算一下我现在年纪大概是多大这样子。那1987年那个时候啊，资讯产业才刚开始，我那时候念的是台大资讯系第十届。但过去30年来我们发觉说软体产业已经从配角慢慢走向主角，特别在过去十年那个趋势非常的明显啊，特别是我在回华硕之前，我在微软啊那几年啊，每一年毕业生啊的薪水都随着啊这个每一年都一直往上涨这样子。到现在他们甚至在说，在矽谷有开个玩笑说啊，这个我们要对这个 AI 的新的人才要设一个 cap， 好像这个在打美国啊美式足球，说每个 team 要有个 cap， 不然这个薪水都越来越上越往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第一看到趋势就是说，软体人才从以前是一个硬体的配角，慢慢现在走向整个啊舞台的中间这样子，这是第一我看到一个潮流这样子。第二就是从在大概2005年左右呢，从啊 Amazon 开始，后来 Microsoft follow， 就是说整个软体产业从 on-prem 的 computing 到变成到 cloud computing。那以前大家是把软体放在自己家里面，现在把软体放在云端上面去，这是我看到第二个潮势的趋势这样子。那从美国开始到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企业把那它的 on-prem 的 software 移到云端上面去，不管是 computing 还是 software 这样子，这是第二个趋势。那第三个趋势说，因为 cloud computing 的趋势，所以以前的 computer science 主要注重在 computing power， 但现在慢慢从 data 进步到 AI， 大量 data 进步到啊这个由 deep neural network 所产生 AI 的 power 这样子。所以这三个趋势导致整个软体产业蓬勃发展。那啊 ，AI 也慢慢 penetrate 到每个生活的层面当中，不管是食衣住行啊，都会看到有许多 repeat 的工作会因着啊 DNA 的流行，把人类以前许多做的东西由 AI 来取代。这是我看到的几个蛮明显的潮流。
所以随着这整个软体的人才逐渐的普及，那还有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就走上了云端，那更多的这些资料其实也会变成未来创新的一个趋势。那我接下来想要请问一下我们资策会的叶主任，其实刚刚借着这个太一他的这些分享，这个国际大趋势，其实我发现这样的趋势在台湾也开始逐步的落地与实行。那资策会我知道一直以来都是在协助整个台湾的不管是中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在做这个数位转型的一个最佳的推手。那我想要问一下，请问您看到台湾 AI 今年在整个应用的挑战上面的面向大概有哪一些呢？
好的，那个资策会它的使命在陪伴着台湾的企业做一些转型跟推进。那今年很多的企业都在谈数位转型如何去做，那在我们的看来，实际上企业面临到的共通的一个挑战，最大挑战就是说人才培育。现在很多的情况是人进不去出不来，大概分为两个层面来看。如果一个企业它要新聘新进用的人的话，他所需要的人的一个特质是兼具产业的专业知识以及数位技能的跨领域的人才。那目前为止这样子的跨领域人才的来源非常非常少。那第二者就是说，既有的企业内部的人如何做数位转型，提升他的职能，补足缺口，让既有的人呢在平行的调动可以重建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发挥最大的一个功效。那因此目前我们看到说，实际上人才培育这件事情对于在现在我们一直在谈的 AI 也好，甚至未来的 5G 也好，它都是为企业它很直接面临到的一个课题啦。
听到第一个太一的这个分享，那他有说到国外在做的这个 AI 落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台湾其实面临同样的这个状况，那甚至还有我们在讲到跨领域的人才基本上现在是非常稀缺也是非常珍贵的那我接下来想要请问的是我们这个台湾微软物联网卓越中心的副总经理李切后 Daniel，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刚刚您听到两位的这个分享，他们其实都有讲到这样子的这个新常态已经就是一个事实了，那在台湾有哪几个产业您认为是最有机会，还有就是微软是如何扮演着一个背后的这个 partner 推手的角色呢？
是这 AI 今年我们跟所有的客人跟我们的伙伴们就说今年是那 AI 落地的一年，那这个落地的一年呢，那至于产业我们的 focus 其实答案非常的简单，因为 AI 必须跟着大资料走，所以在哪个产业里面我们看到比较有大数据资料库呢，它就是我们 AI 应用的一个具体的实例。那我们身在台湾，那当然第一个 number one 就是我们的高科技制造业，我们有最完整的一个价值链跟这个 supply chain。 那再来我们的这个金融业financial services， 它也面临到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它几乎要革命，然后更贴近我们的消费者，更走进我们的生活。然后还有我们的 retail， 那在疫情当中呢，因为大家都不能出门，所以在 retail 里面也迅速的累积了大数据的资料库。那还有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医疗，我们的 healthcare。那这四个呢，是我们看到最显而易见的 AI 的场景跟行业。
是，那我想要了解一下微软在这背后要如何协助这些主要的重点产业去做到更进一步的数位转型以及 AI 的升级。
对，那我也许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谈一下我们这个IoT 这个卓越中心我们的目的跟我们的 focus。 那我们跟政府合作，然后来加速台湾的产业的应用跟产业价值的创造。那我们有做四个主要的领域，一个是做电子网通，那有了网通它就跟 5G AIOT 连上了这个题材，那这个这也对台湾的未来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我们的台湾之光，我们的半导体产业居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地位。那还有我们机械还有精密加工，那我们的 machinery 也是我们很多的隐形冠军。那再来还有我们的医疗，还有我们的医疗辅具的制造业，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明日之星在过去几个月里面非常蓬勃的发展。
好，谢谢 Daniel 的分享其实刚刚这样子第一段总结了一些世界上面还有 台湾的这个 AI 产业应用趋势。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入到这个所谓的实际案例还有痛点的一些解析哦。第一位我其实想要请问的是泰一，因为其实我知道您就是前一两年我们从美国回来台湾，特地加入华硕的这个 ICE 中心来做服务。那其实基本上我们都知道 ICE 中心在外界其实大家都觉得是华硕的先锋部队，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您是如何帮助华硕就是建立这样的一个中心，还有它背后的这个背景故事是什么呢？
好 OK， 那我就分享我当初为什么从美国回台湾。那就假设我们当初在美国有一群朋友，我们决定就一起搬回台湾，将近五十多位朋友。那那个时候我在想说，我已经也到了一个年纪，想为台湾做什么事情这样子。那我们其实是蛮有使命感，想回台湾的。就在那个时候，我就遇到华硕的董事长，他也告诉我说，华硕现在遇到转型上的一些挑战。那因为华硕基本上是硬体公司，那他也在硬体上面做得非常的成功。他们一直在想说，那下一阶段要做什么事情？那很明显的，在目前这个软体产业蓬勃发展过程当中，他们也想要有一个纯软体的事业部，然后看能不能做一些新的部门这样子。他就把我找回来说，可不可以请我来成立这样的部队？那他给我条件说因为华硕是一艘大船，那大船转向本来就相对的 cost 很高，那他需要有一个比较小而精美的部队，可以很以先锋部队甚至说敢死队的方式去前面就是探路这样子。所以我们所说的 mission 就是说，我们要组织一个比较小而美的团队，然后呢，我们以很快速的方式去往前推进。那所以我们现在就组成一个团队是pure software 人才。那这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的constraint 就是时间，因为毕竟船要转舵需要很多的时间，我们时间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这样子。所以我们当时一开始就确定说，我们必须架在别人的肩膀上面，巨人肩膀说往前进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们就选择Microsoft Azure 当时我们的 platform 的 partners， 因为我在 Microsoft 做过，他们的infrastructure platform 都做得非常好 ，reliable, secure and scalable。所以我们当时就决定就是架在Microsoft 肩膀上面，提供各式各样以 AI 为核心的 SaaS service 给我们的 partner， 这是我们现在的策略。
是，所以我想要请问一下泰一，你们现在这样子这个所谓的 ICE 先锋部队，总共部门的规模大概是多少人呢？
我们现在大概是全球大概140多人左右。那我们在台北、在新加坡、在美国硅谷都有办公室我们甚至也有博士班学生也有一些 consultant， 我们有computer science consultant， 也有一些 medical consultant 来跟我们一起合作。
是，我想要了解一下，其实我们在这个台北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headquarter， 也就是我们的战略总部嘛。那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 ICE 中心现在目前最大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
我想就说again 就是帮华硕找到那个新的方向。那我们也一开始在找题目过程当中，我们花了时间去 search 这样子。那老板给我们的条件就是说，先对社会有贡献是最重要的，因为唯有贡献才能产生价值。那我们在找题目的过程中就想要说什么样是对台湾社会最有大的贡献。那因为华硕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企业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看到两个题目是我们可以以 AI 以 IT 的方式去帮助社会往前进，一个就是公安，一个是医疗。因为一个是工人，一个是病人，都算是台湾比较弱势的一群这样子。那我们看见这里面其实有很多 AI 的题目可以去琢磨，利用 computer vision， 利用大数据来帮助工人更容易去避免一些危险的行为，来帮助病人找到更好的医疗方式。这是我们目前focus 的两个题目。
了解，其实刚刚泰一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在做所谓的 AI 创新，其实要做到以人为本的这个核心精神去出发。那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所谓的在智慧医疗这一块现在 ICE 中心主要在推动的一些项目是什么？
好，那我们在智慧医疗做的方面，我就算是比较独特的，因为我们是以资料为主。因为台湾医院有很多很多的资料，那台湾的医术也非常高明但是呢，医院里面的 IT 人员相对的他们都很忙，没有办法去处理大数据这样子。所以我们 approach 的 angle 就是说，透过华硕的ICE 的部门，我们去跟医院合作，把资料透过轻诊方式提供各式各样的 AI service 给医院。那我们现在落地了有目前的四个 service， 一个是ICD-10 的 prediction， 也就是一个疾病码编类这样子。一个是用药不良反应，就是一个病人他在用药的时候过程当中会有哪些不良反应，我们想建立一个全国的资料库，让各大医院可以 free 的去使用这样子。那第三个就是非计划再住院的风险预测，那这里面就包括很多的 包括不管是死亡率或者是插管率的预测这样子。那最重要最大也是等一下我要 demo， 就是啊，就是我们的啊这个医疗数据的搜寻平台，因为医院资料里面都建立在比较传统的 relational database 上面，它可以做很简单的单点的搜索，但是都很难去做到我们叫口后的搜索，就是一群类似病人搜索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利用大数据的方式把这个平台重建。那啊，在荧幕上看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大医疗大数据的平台，那一个医生呢可以很快的用一些简单的 query， 比如说我想知道说做过这个手术服过这个药的病人，然后在年纪在几岁当中，他把这个 query 下去之后就会产生这样的 window， 那里面就啊，不管是人群的分布、年龄的分布、他的疾病的分布、用药的分布，甚至你随便一点他都可以啊更 zoom in 到每个社区里面去。然后呢，我们甚至还有各样的 button 可以让你去看啊他的 EMR 的 record， 这个病人他过去住院的病的记录、住院跟出院的时间，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检验报告的一些数值这样子。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在医院里面啊，这个啊在医疗社区方面一个蛮重要的成果。
所以像过往其实所谓的这个医疗病历资料基本上是以纸本的方式，或者是就是以这种系统单个系统方式去做储存，可是他们其实系统跟系统之间这个资料是没有办法做串接或者是一起合并的。那所以基本上他对医生来讲，他可能就是要同时去不同的资料库，他才有办法能够做到就是像刚刚讲到的，比如说不管是各个的病历啊，或者是编码，或者是相关的资料的一些串接。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太医哦，当初我们在导入像这样子的系统给我们医院的时候啊，他们使用上面的一些 feedback， 或者是使用上面一些经验分享，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聊一下？
好啊，好啊，我们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那成功经验就像我们的 ICDM prediction，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很复杂，而且是很繁琐的工作，所以我们一落地之后呢，就受到广受的不管是医生或几分员的喜爱这样子，因为它可以大幅缩短他们去背那七万多个疾病码的工程。那像 EMR Search， 我们第一版进去的时候我们觉得做得很好，但是医生发觉不好用，因为我们只能够做简单的口后的 search。但是医生他们要做的研究题目是有关 relation 的 search， 比如说哪一个病人他手术之后有出血，那他实际有前后关系的。那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医生要做的设计是有前后关系的 query， 我们就回来之后再改版，加上了前后关系，但后面当然是有很 strong 的 computer science 啊，这个自然语言处理还有 cloud computing 的能力。
是，其实这个真的是要这种跨界的合作啦，所以这是医疗的案例。那我知道，其实，在 S 中心还有在另外一个主力是这个智慧植安，可不可以请他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在这一块华硕的努力呢？
好，那我们挑的题目是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些报告，就是说。随着新的机器的引入，越来越多人机互动的界面，但是随着老一代的劳工退休，现在很多新的劳工的年纪越来越往下降，所以新的劳工知识普遍不足，但是机器越来越复杂，所以产生很多人机互动所产生的危险这样子。但是我们去访谈工厂发觉说，工厂里面的公安，他问他们说你们对公安的熟悉度有多少，他们普遍都没有用 number 来告诉我们说公安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那我们就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切入的题目，所以我们就在找一家示范工厂，我们就用 computer vision 的方式，把一些平常比如说不属于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用 computer vision 方式把它 detect 出来，然后产生各式各样的 dashboard 来帮助这个工厂来了解说它目前这个员工的安全危险程度有多少这样子。那这个 dashboard 就是我们现在呈现给 Prezone 工厂所呈现的 dashboard， 每一个 button 就看见说我们对某一个危险动作所侦测的，不管是昨天过去一个礼拜、过去一个月，它的变化次数这样子。然后下一页就看到说，当它 zoom in 到每一个危险动作的时候呢，我们 computer vision 会自动侦测前后15秒钟的危险动作行为，然后把特别危险动作用黄色的标注把它标注出来，那就可以帮助公安人员每天可以很清楚去看到说哪些员工犯了哪些错误，然后做教育训练。那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 tool deploy 方下去之后，可以帮助Prezone很快的减少它 potential 公安的事件。
了解，其实刚刚太医这边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也就是说当很多的这个有经验的这个老师傅逐渐在做退休的时候， 现场很多这些状况的判别是可以透过像这样子的这个电脑识别的方式来做辅助、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太佑，我刚刚其实有一点很好奇的状况是这样，因为在做 AI 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其实最重要最珍贵的就是那个 data、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AI 的相关的服务者，他们在做他们取得的这个 data 可能是国外的资料啊，那如何我们要来做到就是台湾算是这种在地化 AI 那个资料的珍贵性，或者是这资料取得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
对啊，这很好问题啊，因为我觉得AI 虽然普遍蓬勃发展，但 AI 也遇到一个瓶颈，就是说在 AD 所 train 出来的 model 在 BD 可能不见得能使用这样子。那我举例来讲，就是说啊，这个啊，很多大厂都做语音辨识做很久了，但我们第一次把这个国外所做语音辨识拿到台湾来的时候啊，我们也稍微 train 一下，就发觉哎，其实他看不懂韩国瑜这三个字，因为他并不懂韩国瑜这是一个人这样子，他必须要经过 local 的 data input 之后才能去 recognize 韩国瑜是一个人名这样子。那同样的，公安医疗其实都是通，它需要就地在地化的资料才能够去 train， 所以我们所设计出来这个公安这个 model， 它其实需要每天的公安人员去告诉我们说哪些是真的是危险的动作，哪些是不危险的动作。所以啊，我觉得 AI 能够往前进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它必须跟人接触，透过人的 feedback 来告诉 AI 怎么去学习新的 model。
是，其实我觉得刚刚太医这边讲到这个，就是以人为本的这个 AI 创新服务，基本上还是要忠于或是悲伤着以人为本的这个资料产生。那接下来其实我想要请问一下我们的 Daniel， 我想要问一下，就是所谓的这个 AI， 我们都可以看到不管是刚刚太医分享 A、这个医疗或是这个公安这一块，其实都可以有不一样的服务模式，但是它其实看起来是可以 apply 到不同的产业的，那您如何去看这个 AI 的这个价值创新还有长期的发展？
当然，就是在这几年，我们看整个台湾的 portfolio， 其实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的事情。那一个很简单的数据跟大家分享，其实有 80% 的企业在未来的三年之内，会用 AI 来创造它额外的商业价值。那我觉得有四个事情啊，我们觉得 AI 可以给我们、台湾的产业带来一个根本的改变啊、正面的改变。那第一个我非常谢谢太医博士，我觉得刚好就用太医的这 example 非常符合我们捡到这几个的 benefit。 第一个我要谈到business model， 什么叫做商业的模式我们以高科技为例，那台湾是一个传统上是一个代工的王国，那这个 profit 或是 price below cost， 所以其实我们的 profit 一直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一些公开的财报，其实很多的大型的 ODM 它的 profit 是single digit 甚至 low single digit、所以他们是必须要靠这个量来达到它这个 business model、你说他们想不想改变，他们想不想走向高毛利，当然想、可是这个是需要一些的勇气，所以我们看看就是说像华硕、AICS、这样子可以把整个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去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收益，增加它的 profit而且是用 AI 用边缘运算 还间接的可以带动我们台湾的硬体的产业，然后再来还有用我们云端用尤其是大资料库还有我们的 AI machine learning DNN 这方面具体的落地的应用。所以我觉得我第一个要 call out 就是说business model 它对于尤其对于台湾它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我几乎可以是说任何的企业如果不能够去好好的认真的去考虑今年如何 AI 的落地的话，那可能就真的落后了、落后在于你的 profit， 落后在于你的 top line、你的 revenue、落后在于、你的竞争者，落后在于你的市场、所以我觉得这个 business model 我们谈了这么多的变革数位变革、这个真的是最 fundamental 的。那用简单的话就是说、尤其是对制造业，我们怎么以软代硬，我们一直是用硬体的思维，你开会不到30分钟就开始谈我的 cost 怎么去 minimize， 对，然后可是我们现在谈的是我们怎么去创造高毛利，我怎么样销售你这个服务，我怎么样是一个订阅式的一个 subscription 的一个 model， 他再也不会去问你后面的怎么去做，你用什么样的云端，当然微软云端、以华硕也为例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business model 是我们最重要我第一个 call out 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台湾毕竟70%以上是中小型企业，那我们必须去正式去 address 中小型企业在 AI 这边的一些的困境。那有几个，第一个比如说他们并没有很多的资源， 然后他们命令到 AI 这边有这么多的 know-how， 找不到这个适当的员工，然后这么多的零散的资料，有这么多的抑制系统，他要来整合，那这是谈何容易一件事情。那所以就是在以这个AICS 为例，你看他们提供了这个 all in one 的一个服务，那其实他们不光是做超大型企业，他们也 take care 了一些中型甚至小型一些企业，然后把这些里面这些美美嘎嘎比较底层的东西把它全部拿掉，很快的让 AI 可以进入这个场景，不管在医疗大型医院、大型研究型教学医院或中小型区域级医院，还有我们的工业安全，不管是纸类这个电厂，然后很多的这个应用，所以它对于中小型企业在 IA 4.0 也是非常重要。那再来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供应链的一个转移。那我们有些题目大家可能一翻开报纸打开网络都看到，我们这个台商回流啊，我们的南进啊，印度啊，日本，然后美国、欧洲的市场，我们这都是常常听到的。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供应链，它有相当大的改变有两个。那第一个就是供应链它有垂直跟水平的整合会加速。那一旦有不同的地点谈整合的时候，这个时候云端它自然而然就衍生出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在供应链这边也有区域化，也有这个 hub 的这个趋势，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最快的去 respond 这些全球的商机，你不加入它这个 cluster， 不加入这个 club， 也可能就没有这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就很快的跟大家讲我们看到的一些AI 带来给我们一个正面的改变。
其实刚刚 Daniel 在这整个的分享里面有是帮我们从制造业或者从供应链这个整合的方式来帮我们分享了非常多这个很重大的趋势，包含了第一个像是这个数位供应链的这个整合，还有包含就是像这个所谓的短链革命之下，我们的供应的这个资讯流通要如何的就是透过云端来做到及时的串接，那包含了像比如说制造业或者像这个软硬整合这样的商业模式，如何去带动就是我们传统的硬体厂来做到一些商业模式的创新。那当然还有提到就是中小企业的这一块，其实您刚刚提到的都是对于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经济核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提醒哦。那其实我们刚刚上面聊的主要都是在聊这个制造还有在医疗这一块，那接下来其实我们下半部要来谈的是一个以这个消费者为核心，也是台湾非常消费主力的这个消费产业哦。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这个 C 端的用户呢，他们都会在这个网络上或者在不同的这个销售的管道上面去搜寻一些购物的这个资讯，所以我知道像爱酷智能基本上就是以在服务这样的核心产业为主，可不可以请 Jason 帮我们介绍一下爱酷智能的核心技术还有产品服务是什么呢？
好，这个我一样要引用一下我们这个太一博士刚刚分享的，就是说其实爱酷智能是一家2年3个月的新创公司。那我们主要是在比较特别的是说，我们是一家订阅制的这个云端服务，同时呢，我们也刚好是协助企业来做从行销驱动的数位转型。那爱酷智能科技其实主要是在协助企业来整合多渠道的数据，也就是说可能就是企业都会有行销的预算，他会去做投放广告，然后呢另外呢他可能会经营自己的例如社群或者是自己的像现在亚洲几个国家非常热门在做这个 LINE 的 OA 的账号，然后另外呢就是他整合自己的这个行销上的这一些 CRM 的资料，再去整合到服务端还有这一个客服的这些应用。那爱酷智能其实就是协助企业在把客户这个从这个客户端到这个服务端的这个历程做这一个优化以及节省这一个行销投放的这个成本，以及更优化这一个客户服务。
刚听 Jason 这样提到，其实不管是从这个非常营销端投广告，到最后就是已经到这个客户服务的旅程端的时候，其实中间有非常多细腻的这些流程跟数据哦。那也这就是为什么现在 MarTech 这个词，也就是所谓的行销科技，在最近这么红的这个元素。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哦，这个 AI 跟 MarTech 中间的关联，跟现在市场上面应用趋势是什么？
好。其实现在在所有的这一个，不管是你在这个网络上的环境上，其实大家都越来越重视隐私这件事情。 所以呢，消费者就会分成，他会有就是匿名的资讯或者匿名的客户资料，以及这个被企业所收容这种 CRM 资料，他会在网络上被企业来做整合。那爱酷智能其实就会协助企业来整合这些资料。另外呢 ，AI 的部分呢，就是在用户的这些历程里面呢，去优化往后端的这个不管是客户服务还是在行销预算的节省的成本上去做发挥。
像我觉得零售业或者像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些产业 MarTech 里面，其实我们要担心的反而不是数据太少，我们反而要担心的是这个数据的杂讯过多，那反而不能就是做好的客户分析。可不可以请您用你的这个实际客户案例来举例，爱酷智能是如何来帮助你们的这些不一样的消费产业来做到他们更好的这个优化服务？
好，我举一个零售的这个我们蛮大的一个客户哦，那其实他很特别，是他一样一年有很大的行销预算，他要去做投放。我们把他想象他是一个这个漏斗型的，就是说他会做广告的投放。那另外呢，他会经营他自己的网站。那再来呢，就是他会做自己的这一个 LINE 的 OA 或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渠道上的经营。那最后呢，他会做他自己的 App。那在这个其实不同的渠道里面，你会发现说里面的客户其实蛮多，他会是重复的。那我们协助企业来做这件事情是说，在客户在不同的渠道里面找出同样的客户，然后在他最适合观看广告或者是观看行销讯息的时候，选择对的地方投放给他。然后看到这个讯息，我举个例子，就是在我现在好比说我现在最想要喝一杯饮料的时候，然后刚好一个讯息是透过我最常看的这一个 email 或者是简讯或者是 line 给我说，你现在马上点选你就可以获得这瓶饮料。那这个服务其实就会让客户非常有感觉，就是说诶，今天这个历程上是被完整的串联，那我们就协助企业来做类似这样的一个整合这样。对，
了解。我知道这边好像还有另外一个是关于这个医疗相关的用品销售的案例，可不可以跟我们也稍微就是分享一下呢？
好，我们有一个这个医疗零售的这个客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医疗用品是不能在线上销售的，那因此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连锁通路，它是属于医疗的这个通路。那它的客户就是比较特别，就是说它属于年纪都是比较长辈，所以我们选择它协助它把这一个会员卡建立在 LINE 的官方账号，也就是说它有50万的这一个使用者，它有45万的会员是绑定在 LINE 的官方账号上。所以呢，在这个渠道上呢，其实用户就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去包含去做数位的保固，然后保护卡或者是会员的集点，然后或者是线下的这种例如现在很流行的这一种发票辨识，然后去累积这些数据，然后再来呢选择哪一些用户他会用多少的成本，好比说我们会发点数，这些点数会依据不同的人跟不同的使用习惯我们去发送，好比说这个客户可能他只要10元就可以驱动他到现场去做消费，然后呢这个可能要50元才能做驱动，去做这样的分群，去帮企业找到最适合成本做行销的方式。对，
而且这样其实我觉得有另外一个优势是，即使长辈在家，他也可以获得他可能需要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必需品的资讯，他不用就是可能你知道天气热啊或外面下雨就大老远还要跑去药局问。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以人为本来做到这个服务再进化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那我接下来我想要请问一下我们的叶主任哦，因为叶主任其实刚刚我们听了这么多不一样的这个产业案例分享，其实我们知道资策会一直以来都是在陪伴着我们台湾的在地企业做到这个数位升级跟转型。那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一起分享一下，就是我知道好像资策会除了帮别人做数位转型，自己也因为在做这个 AI 而有了不一样的数位升级体验，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验好吗？
OK， 那资策会实际上看到 AI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它不单单只是一个产业，它是内化到产业里面去了，所以它其实上是一个跨域跨界的一个合作而产生出来新形态的一个服务或产品。那再讲到数位转型这样子的一个浪潮好了，从去年开始资策会就以成为数位转型跨域者这样子自诩成为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啦。那要协助产业做数位转型的前提当然是我们自己要先做转型嘛。那我们去盘点了一下资策会整体的一个员工的结构，大概有 73% 是属于 R&D 开发的人员。那这些人员过去的流动 流动的频率都相对比较低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业的一个技术。那因此我们就建构了一套标准的一个数位转型职能发展的流程，哦，从人才的缺口的探职能，人才的职能的现况的掌握，到缺口的探索，到缺口如何去做有效的一个补足，以及最后做职能的一个匹配，一系列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准作业流程。哦，那主要是在于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因为新的趋势会一直推陈出新嘛，但实际上如何让我们既有资策会这样子这么多的员工能够有效的去做最有效的一个调配。哦，那因此我们就先拿资策会的员工来做一个实证的案例，那后续呢，我们才可以对于全国的资讯服务产业作为比较好去辅导他们去推动或客制化的一个有效的一个依据。
所以基本上资策会在这边帮我们做到的是一个人才，尤其是这种很我觉得算是现在非常关键的这个人才供需市场的这个匹配。那我想要了解一下，其实像刚刚我们讲到这一块啊，那现在目前就是在资策会的这个经验里面，这样子的这个需求是很大的吗？
目前来讲是需求是很大的，但是一直供需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平衡啦，它只会越差越远。所以我们这样讲，所谓的 cross domain 如何让它做一个比较跳跃式的去弥补这中间的些许的落差啦，但是源头还是要以既有的企业内部既有的员工去做转型，这样子比你 hire 新来的要比较快，因为新来的毕竟它有磨合企业文化组织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哦，那我们一般来讲，你新聘一个员工他差不多要有半年的 training 的时间，那如果既有员工去做转型，说不定一个半月就可以直接用 了、哦，所以这部分是我们探索来的一个经验。
其实刚刚叶主任他在讲到这个人才，不管是从外部还是新的人才，或者从内部的这个员工去做职能的这个升级，都是一个现在领导者其实应该去放在第一 top one 的这个思考要件上面的。也就是说在 AI 的时代里面，除了我们要去思考比如说技术的应用，商业模式的创新，其实人才的这个供给，甚至是人才的这些相关的培育，也是接下来我们在发展所谓的 AI 领导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跟环节。所以我想要先请问一下 Daniel， 就是我们已经从刚刚的讨论都知道说 AI is the new normal，那甚至我们都已经知道它已经落实到各个不一样的产业里面了，可是在 AI 领导学的发展这一块，有没有一些关键的这个要点可以帮助我们提醒一下观众朋友的呢？
是，那这个问题就假设这个公司它的 AI 的采用的程度呢已经有一定了，然后在管理方面的确是有一些跟平常是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可能就两个，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 loop， 它是一个回路，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记住 AI 这个东西它是有自我学习，所以它是一个 iteration， 它必须是不断的重复一个训练，然后部署，然后来使用的这样一个流程。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在第一个在我们的一个 digital loop 里面，我们有几个事情我们要注意到，就是 AI 这个东西哦，落地以后它就不再是个技术跟平台，它就变成一个 people 跟 process， 甚至有人想说它是个 culture， 它是个文化。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呢，我们要去照顾到一些跟产品如何的做连接，跟我们的客人如何的做连接不是说就是光 AI 的东西，比如说如果说我是做智慧工厂不是说智慧工厂我放了一个 AI 我做个 AOI 以后我就走了，那这样的话这个就变成个 POC， 因为我跟客人没有连接，我跟供应链没有连接，然后这些东西都好了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最重要的，那就是人。我们今天 AI 还不到强 AI 哦 ，AI 还并没有比人脑要聪明，所以一切还是 people is making the difference。所以我们怎么样让公司的每一个员工就是新的员工、资深的员工，给他们有一个重新学习知道怎么去运用这个 process 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 digital loop 呢在 people、在 product、在 customer 是大家常常会忽略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面面俱到。这样 AI 的这个投资呢才不会变成是一个风险那第二个就是 iteration 是重复，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记住 AI 这个东西不进则退，原则上呢 AI 它是可以它最棒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他可以不断的学习，学习之后他可以更换场景，那或者是他可以提高他的准确度。好，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那有一些事情就衍生而来。那第一个，我们怎么样让在 AI 的这个不同领域的人才共同在 AI 的平台上面能够去做贡献。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资料科学家，好，那我们有些可能只是这个 IT 的人员，有些人是行销，像 Martech 对不对，然后还有管理的人员，那可是他们在 AI 这个过程当中呢，在决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都有一定的角色，所以这是个 highly collaborate， 它是非常非常互动跟协同作业的一个过程。我们怎么样去 facilitate 去 make 这个协同过程去发生，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训练上，在这个怎么去灵活的运用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个技巧，比如说我们怎么做这个边缘运算，因为边缘运算是 AI 的一个必要的元素之一，我们怎么样去掌握一些必要的知识，才知道说这个 training 完之后，我怎么样去用最少的成本，我可以把它部署出去，然后来 enable 我们刚才谈过的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不管是订阅啊或是服务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提过两个重要的，第一个是 digital loop 跟我们的 iteration， 这两个是跟以前比较不同的跟大家分享。
Daniel， 我其实想要再问您一个问题哦。其实我们在很多这个不管是过往的采访场合，其实你都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也就是我们的 empower employee， 就是我们的培力员工、赋能员工。其实这块，其实我知道微软其实有一些包含这个 employee skilling 方面的强化的相关措施，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这整个的愿景，或是一些相关的服务？
对，我们就是在微软内部，我们有这个技术的强度的一个指数啊，英文叫 technical intensity。所以其实，在我们微软内部的人，所以技术的能力呢，不管你是销售人员或是各式各样的人员，行销的人员都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就是变成说，我们怎么样去训练技术的人才？我们怎么样去训练管理的人才、商业的人才？怎么去应用制造业的 AI business？怎么去应用零售业的 business， 怎么去应用医疗产业的 AI 的 business， 还有一些IoT AI 的一些基本的技术，不管您是技术的人才或是商业的人才，然后这个配合的一连串制度的推动，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认证的计划，或是说我们鼓励跟奖励认证的计划然后我们有一些人才培育的计划然后我们现在有很多线上学习的课程，在微软的网域里面，我们其实都有很多东西，它不但是公开的，而且是免费的，可以供大家来学习。所以这个 technical incentive 或是 employee skilling， 就是员工的这个教育的部分，它其实在 AI 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所以我们提到了有 AI 的 online training， 有分技术跟商业，然后我们还有这个certification， 我们还有认证的部分，那可以大家做一个软指标或是硬指标这些都是帮管理阶层、帮各式各样的各行各业的老板们更容易能够去拿捏怎么去 enable 他的员工的 skills。
是，刚刚 Daniel 这边谈到很多的，在这个 AI 的领导学里面，最重要的环节其实是人，不管是培力你的员工，让他们有更好的这样子相关的这个AI 的技术或是工具或是学习的课程，对应到其实刚刚我们在一开始节目的时候有谈到的这个太一这边分享的以人为本的这个 AI 创新，其实我们都发现人是真的所有的 AI 转型历程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环。我想要请您在这个节目最后的这个收尾前，帮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人才或是这样跨领域的这一种，比如说协作，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重点有哪些呢？
好啊，我们爱子现在也在广聘人才。那我们聘的人才其实不外乎就是一些像一般软体大厂所征才的条件，他要聪明，要能够会写好的程式，要能够团队合作。那对于program manager， 我们要觉得说你要 think big， 要 out about thinking。但我想利用这时间也分享，我觉得两个蛮重要的特质，但我目前在年轻人里面看见比较少的一个呢是 craftsmanship 我们翻译成中文叫这个工匠精神。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字呢，是在大概十多年前，我看到一个 HBO 在 interview Steve Jobs， 当时他很年轻，他讲说他对 engineer 要求说要有这个 craftsmanship， 就是他对一个做产品的要求，要能够做到精致、做到细致的，想要坚持到底这样子。那啊，在我那段时间，我也遇到 career 的 low light 这样子，那我就也跟我老板在聊，哎，他也同一时间叫我去看一部啊，这个 Netflix 影集是在讲那个寿司之神的。那我看到同样的 craftsmanship 在他身上，就是说他做同一件事情做了三四十年，然后做到极致，做到好。那我觉得在现在年轻人身上，可能我觉得我们需要提醒他们，就是说很多时候一个好的产品不只是一个 AI 的 model， 但它能够落地，它必须各个角落都到极致，人家才会喜欢它。那这时候需要有一些啊 persona， 就是说你要愿意把这个产品用花时间去把这个产品做到极致，那 craftsmanship 的精神，这是我们觉得啊，我们很希望在年轻人上看到的。那第二个呢，是我以自己啊，我为例，我是1990年拿到博士，那我博士是在伊利诺香槟大学拿到的，没什么了不起，但了不起的是1995年在伊利诺香槟大学有第一个 Mosaic Browser 发生，就是人类第一个图形化的 Browser。OK， 那在同一年毕业之前，我修了一门课，那门课就是教我们说怎么用 Mosaic Browser 去建构一个啊 Internet 上的 Application。在那个时候还是第一次听到 internet 这个字，那我那时候呢还是很好学生，我还在全班拿了第一名，我用 Mosaic Browser 建立一个在 internet 上面的 database。 但是在那一年1996年杨致远创立雅虎，然后呢这个马云创立这个中国黄页，但是我在那年毕业，我居然去 Microsoft， 一个跟 internet 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公司这样子。那我想也这个时候跟年轻人提醒，就是说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我没有 ambition 或是我没有 mission mentality。 那我很希望说这一代年轻人有改变世界潮流的这个使命感，因为台湾正站在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COVID-19 中美关系的变化，还有 AI 5G， 这些都是在这个年代的 Mosaic Browser， 它有很多很多的巨变会发生。但现在年轻人，我希望说你们有改变时代、走在时代尖端的那个ambition 或 mission mentality 来带领台湾转型。
其实我觉得蔡毅刚刚说自己这个求学时代的经历其实非常的有趣，因为其实你的 ambition 放在现在的 ICE 中心里面，我们也是 think very big。那我想要最后，我想要请我们的叶主任也来帮我们 echo 一下同一个问题哦，因为像其实他一刚分享非常多就是有趣的经历跟他的这个提醒，那叶主任这边您的看法，比如说对我们的管理者，对我们台湾的这个 AI 时代人才有什么话想说的？
OK， 那资策会再看这个问题哦，就是说任何新的科技要成功导入到企业，其实领导层的支持是最大的一个动力啦。 OK， 那有别于过去我们在 training 工程师是用准确率或参数调校来看这件事情。那对于领导者的 training， 他最关心的应该是，比如说导入 AI 好了，到底对他的成本，或是对他的时间，或是附加效益，到底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数字？他要看的是那个东西，而且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哦，所以实际上我们在想说，如果是 training 这个所谓的领导阶层的这样子的一个组成结构的族群的话，我们建议会是用所谓的产业工协会或同业或异业之间的竞合这样子的一个社群哦，然后分享实际的产业的痛点以及成功的解决方案，让他们带着这个东西回去他的企业，潜移默化去推动新的一个科技。以上是我这边的分享。
是，今天其实这四位来宾他在分享的这个不管是产业的经验或是他们的一些关于这整个未来世代的看法，其实我觉得有几点可以我来替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善用外部的一个专业伙伴的协助，例如像比如说我们在谈这个所谓的智慧制造、智慧职安、智慧医疗，甚至是这个 MarTech 的部分，有很多这个传统产业的 Domain Know-how 其实都可以透过这个 AI 的数据或是 AI 的技术来做到更不一样的服务模式创新。另外一块针对的台湾的本地 AI 的发展，其实我们都要去在乎这个所谓以人为本的这个价值存在。那当然还有以人为本，我们会做到所谓的不管是技术模式的创新、人员的培训，甚至是商业模式未来的这个远见的这一些发展。所以今天我非常的感谢四位来宾，也谢谢就是他们愿意花时间来跟我们讲所谓的这么多的这些产业案例分享。 那今天也同步的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希望下一次同一时间我们线上再见，谢谢。